好，弟兄姐妹，祝你平安。好，我们先低头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的恩典来召聚我们来敬拜你，也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蒙你的引领，得蒙你自己的造就。主，我恳求你与下的时间同在，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恩高你自己的仆人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大大的向你敞开。主，让你的话语引领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当行何事为美啊。教会里面讲美会比较少啊，我们会追求真，会追求善啊，会教导怎么样做是对的啊，我们会寻求真理，我们会认识真神啊，这都是对的。但是讲美呢会比较少啊。我以前在神学院读过一门课，就是基督教的美学啊，其实美也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个所罗门呢，在这段经文里面说，我心里查究，他心里面有两个意念。一个意念呢，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，这是一种肉体上的感官上的一种刺激，一种寻求怎么样是酒使我的肉体欢畅。但是他心里面又有另外一种意念，这两种意念在征战，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，我心也可以翻译成我灵啊，以智慧在引领我，要把持这个愚昧。所以追求感官上的刺激，感官上的你以为的那一种享受，其实是一种愚昧啊。从某个角度来说，也是人犯罪的开始啊。你看这个圣经里面，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圣经一句话说，夏娃进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善恶树的果子，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就摘下来吃了。悦人的眼目，可是且是可喜爱的，这就是一种观感。他从信心的领域，从上帝话语的领域，从上帝真理的领域，掉进了感官的领域。哎，悦人的眼目，可喜爱的，就接下来摘下来吃了。神的话告诉我们，这个是不可以吃的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当你追求那种感官上的刺激，进入到那个领域，放弃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罪就开始了。所以所罗门说要把持这个愚昧啊，等我看明世人，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美美，要用这个智慧，要让上帝的真理来引导我，什么是美的。我们不能用人的外在的价值来衡量美。人犯罪之后啊，吃了善恶树果子之后，人会用自己来判断是非，自己来确定美善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所以你看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圣经说他眼睛明亮，看到自己赤身露体就觉得羞耻啊。他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赤身露体是羞耻？谁告诉亚当夏娃赤身露体是羞耻？上帝没有告诉他，也没有别人告诉他啊。当然我们在大庭广众下，我们现在说赤身露体是羞耻，但伊甸园里还有别人吗？不就他们一夫妻吗？谁告诉他赤身露体是羞耻？这就是犯罪以后的第一个感觉，就是自我定义，我觉得羞耻就是羞耻，对吧？后来他把无花果树拿叶子来遮盖，就觉得不羞耻了。那么又是谁告诉他无花果树可以遮盖这种羞耻感的？谁告诉他的呢？这就是自以为意，自以为是，哎，觉得不羞耻了，不羞耻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人羞耻和不羞耻都是自己想出来的，都以自我来判断，这就是人性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现在社会很多的时候也会这样啊，当这个人本主义兴起的时候，当后现代的时候，当人越来越自我的时候，就自己来判断，自己来确定什么叫婚姻，自己来确定什么叫美，什么叫恶，什么叫善，而不是遵守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教导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美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这一切都是以上帝的话，以上帝的真理作为依据的。所以所罗门在想啊，我的肉体告诉我，哎呀，酒让我舒畅， 但是我灵里面我的智慧在引导我，让我看明世人，天下一生当行何时为美，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美。我们从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美，我只是选了这个五个方面跟大家一起分享。第一个，和睦同居为美啊，诗篇133篇第一节里面说，看哪、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在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猛的甘露加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啊！看哪、啊，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和睦同居是美，何等的美。这个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的词根里面，它是一个音乐中的一个词根，也就是这个美就很是一种像音乐一样非常的和谐，是美啊！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当我们诗歌唱起来的时候，哎，觉得那种和谐那就是美，让人舒服。虽然有很多的时候乐器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啊，和声是用的也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会让我们觉得那是一种美。和睦同居也是这样，和睦同居不是和稀泥，和睦同居不是大家都一样啊，而是我们有那种和谐，有那种美。教会应该是这样的，所以教会同心合意啊，和睦同居这是很重要的，这是我们属灵关系当中相互彼此相爱相合，常常交通，彼此劝勉，同心合意，像身体上的肢体一样，这就是美啊，这就是美。但教会没有和睦同居的时候，那就不美啊。人性里面很自我，所以人一接近关系一生，就会发现很多的不好，就会发生很多的摩擦和难处。所以有人说啊，人有一个两难的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远离你我就孤单，亲近你我就受伤啊，就是远离你我就觉得很孤单一个人，对吧？但我亲近你我就很受伤啊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样的观景当中，所以用耶稣的爱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能够真正和睦同居，你能够破碎自己来放下自己，你会学会这个欣赏别人的长处啊，要包容别人的短处，担当别人的难处，要记住别人的好处啊，这是寇斯远牧师讲的啊。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和睦同居。和睦同居就好比那什么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又好像什么呢？又好像黑门的甘露架在锡安上。这里用了两个比方，一个是贵重，和睦同居是贵重的，又像黑门的甘露，黑门上的甘露架在锡安上，滋润万物啊，这个是需要的啊。所以告诉我们，和睦同居啊，贵重的，像亚伦浇在亚伦头上的那个油一样，很贵重。有很多的东西很贵重，但不一定是需要的啊。比如说钻戒很贵重啊，但不一定需要，对不对？我不戴钻戒我也活得很好，对吧？它不一定需要，它是贵重啊。黑猛的甘露，这是甘露，这是水，它不贵重，但是它是需要的，它是必须的啊。就像水一样，它不贵重，但是它是必须的。你一个礼拜不喝水，这能行吗？不行了，你就病倒了，搞不好要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水是什么？必须的。和睦同居呢，极贵重又必须，它是非常贵重的啊，很稀罕的，很珍惜的，不多的才贵重嘛，物以稀为贵嘛，对不对？说明和睦同居是很难的，这是很贵重的，同时是必须的。像亚伦高在亚伦头上的膏油那么的尊荣，那么的贵重，同时又像黑门山上的甘露，是必须的，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所以一个家庭，一个教会，什么是美？这个教会是不是个美的教会啊？有没有和睦同居啊？ 一个家庭美不美，不是看你的房子美不美，是你这个家当中有没有和睦同居。如果没有和睦同居，这个家不美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家，让我们的教会啊，都是和睦同居，充满爱的。这是第一个方面啊，第一个美。第二个美，我要讲的是化合其实为美啊。箴言书的15:23啊，箴言书15:23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吧？预备起，口上应对，自觉喜乐，化合其实，何等美好！也就是你讲话非常符合那个时机，这就是美啊。有些人的讲话是不合时机的，那就不美啊，那就不美。我以前在这个，我是温州人，但是我在服侍的时候是在宁波教会服侍啊。以前我服侍的一个教会的有个姐妹跑过来给我讲，她说她很生气啊。我说你为什么生气？她跟另外一个姐妹啊在一起，她们一个叫姐姐，一个妹妹，两个人啊。然后她的妹妹跑过来给我说，她说我很生气啊。她说为什么生气？我生我姐姐的气。她说你为什么生姐姐的气？她说我有一天跟我姐姐在一起，我给她讲，我说姐姐啊，我最近很烦恼，很烦恼。她说你为什么这么烦恼啊？她说因为我的女儿啊，眼睛近视了，而且越来越深了，越来越严重了，所以我心里就很烦啊。本来她这么漂亮啊，近视了，对吧？眼睛又变小了，要戴眼镜了，所以她心里就觉得很烦啊。你知道她姐姐讲了句什么话呢？她说啊，上帝真公平啊！他说我女儿啊长得不漂亮，但是呢她没近视。你女儿呢很漂亮，但是眼睛呢近视了。上帝真公平啊！他气得要死，对吧？而且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很生气啊！如果他这个话反过来讲啊，其实他讲的道理是有一点道理的，哈哈啊！但是如果你反过来讲，你说上帝真公平啊，你看我女儿对吧，没有近视，但是她长得没有你女儿漂亮。你女儿虽然近视，但是很漂亮，你上帝多公平，那就开心了嘛，对吧？道理是一样的嘛。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一个人你占有全部所有一切的好，但你也不可能没有一点不很都不好，对不对啊？就像我们当中，我有我的好，你有你的好，我有我的缺陷，你有你的缺陷，对不对？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你这个话讲的不美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话讲的不美啊！当然，人跟人最好不要相比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啊！有些话很诚实，但不一定合适讲啊！所以圣经有一句话，要做诚实无过的人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讲的啊，你要做诚实无过。有的人很诚实，但是有过啊，对不对啊？昨天两夫妻吵架，老公给我讲啊，这是老婆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然后礼拜天他妻子碰到我了，哎呀，你老公昨天给我讲了，是不是？诚实很诚实，讲的也都是真的，但是有过，你知道吧？要诚实无过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以前讲有个笑话说，可能你们听过，说一个孩子生日，大家都去祝贺，小孩子很小。啊，别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孩子一看，这只好聪明啊，比他爸爸妈妈还要聪明啊、哦，主人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孩子好有出息啊，将来一定有出息，对吧？主人也很开心，聪明有出息，你一看就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说，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死的，对吧？主人气死了。如果从诚实的角度来说，从话语的正确性来说，最后一句话最准确，要谁不死呢？对吧？聪明不聪明，将来有没有出息，那都是不正确的，不真实的，谁能够确定以后呢？但是正确的话啊，不一定要讲，因为你要看那个时候合不合那个时机。所以圣经说化合其实为美，话语是很重要的，特别在教会当中，在家庭当中，话语是很重要的啊。话语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啊，话语是有一定的力量，是有能力的啊。万物也是借着神的话而成的 啊，虽然我们不是像上帝一样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但是人的话语当中是有力量的啊，是有力量的。我们的意识的产生也都是从话语开始的，因为我们不断给他讲，不断给他讲，不断给他讲，所以小孩子就开始有意识了啊。所以人声音是最早听到的啊，在五官的感觉当中，人的听觉是最早有的，是最迟走的啊。一开始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他并比妈妈，他是根据声音。你不要以为他眼睛开着他就看得到，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眼睛就是开着，他也是很模糊的，他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他能够辨别声音啊。所以我们不断地跟我们的孩子讲话讲话讲话讲话讲话，后来突然有一天他会讲话了。你不要以为他不懂，因为我就是给他讲，就是给他讲。你如果从来不给他讲啊，如果耳朵聋的人一定是哑巴，因为他听不进声音。所以你不断地给他讲，不断地给他，不断地讲，这就是信息不断地存进去。如果你存进去的都是负面的东西，都是糟糕的东西，都是很坏的东西，都是争吵的东西，都是埋怨的东西，那就一直从孩子身上一直存进去，存进去，存进去，他的整个成长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话语是很有力量的啊，很有声音也是最后走的。所以有的人在弥留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他不会说话了啊，傻乎乎了，或者你就以为他听不到，你在旁边胡说八道他都听到了。听觉是最后走的啊，最后走的啊。所以我们家这个我的外公啊，还有我奶奶去世的时候，我最后我们都是在他旁边唱歌给他听，唱赞美诗给他听啊，告诉他你要到主那里去了啊，所有的罪主都赦免你了，你安心的去唱诗歌啊。我奶奶去世的时候，我在她旁边一直唱歌，一直唱她最喜欢的歌，她就很平安的走了啊。所以听觉是最后走的，是最早有的啊。所以话语很重要啊，话语很重要啊。在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里面讲到，那个时候摩西派探子啊，派探子12个探子去迦南去窥探，结果有10个回来报恶信啊，说哪里的人啊，怎么怎么样，很高大，我们像蚱蜢一样啊，一踩就把踩死了，我们去送死啊，对吧？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以色列民大声喧嚷，大声哭号，向摩西亚伦发愿，你为什么带领我们出埃及呢？死在旷野的结果怎么样？这些人真的死在旷野了，因为你自己说嘛，为什么来我们死在旷野呢？为什么那么死在这里？那你就死吧，哎呀，我们不能进去，那你就进不去。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另有一个心智，他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，所以他说我们一定要进去，那个地方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，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自己说的，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。上帝告诉我们那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他不是凭眼见，他不是凭肉体，他不是凭感觉，他并不是凭自己的判断，而是凭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应许，他这样说了，就这样进去了啊。所以你知道话语是有力量，对你是有影响的，而且对你周遭的人也是有影响的啊。我们中文的汉字有几种造法啊，有象形、指示、会意、形声啊。有些汉字里面，中文里面，你可以从它的象形、会意当中，你理解它的意思啊。比方说，打个比喻啊，比如说名啊，光明这个名字啊，日字旁边做个月，日月同辉，那就是光明的意思嘛，对吧？比如说艳，色彩艳丽的艳。丰富的丰做个色，就是很丰富的色彩，那就是这个印这个字的意思啊，一个意思啊。可你看去看中文还有一个字叫乱啊，乱啊，乱什么意思呢？乱就是舌头卷起来就乱了，哈、啊，卷起来像鱼钩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舌头乱卷了，对吧？你卷起来就乱了啊。你说教会乱从哪里开始乱？从话语开始乱。啊，家庭乱从哪里开始乱？从话语开始乱，啊，不会一开始就离婚的，不会一开始就大打出手的，对吧？都是因为话语，很多时候我们伤害我们的孩子，就是从你的舌头开始的，啊，话语是很有力量的，啊，很有力量。刚才我看到弟兄在弹琴的时候，我很羡慕的，啊，本来我钢琴弹得蛮好的，啊，我以前喜欢弹钢琴的。后来跟了一个很不好的老师啊，我跟他学 然后他就骂我，像你这么笨的话永远也是不会感谢的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一段时间他情绪不好，跟他老公在闹离婚，所以他把气都撒在我身上，对吧？啊，每次去每次都被他骂，对不对？你别这个跟你学不好的，你这样你这么笨，你学不好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学不好的，对不对？还打我手，对吧？对吧？他问我说：“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难怪你没有去，看起来都谈不好，对吧？哎呀，被他刺激的这个受伤的伤痕累累。后来我看到甘姐，我就害怕了。啊，我真的谈不会，不会谈了。啊，后来就不学了。啊，所以你知道，话语很有力量。啊，所以很多的乱的，哎呀，真的是从话语当中。啊，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说：“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气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就是虚的。”所以求上帝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家里面，在教会当中，要讲造就人的话。啊，你知道“甜”这个字啊，就舌头旁边做个甘，甘露的甘，润物无声，万物成长，这就是甜。啊，所以让教会成为一个啊甜蜜的教会，让你的家成为一个甜蜜的家，神能够赐福给我们。所以这个话语，化合其实，这就是美啊。所以你这个人美不美，你的话能不能讲得合其实，能够给人带去帮助和造就，这就是美啊。第三个我要讲的是什么美呢？啊，同受患难为美。腓立比书四章十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，预备起。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这是保罗，跟腓立比的教会来讲的。他那个时候已经坐牢了，受苦了，同受患难为美。首先，同受患难是与基督一同同受患难啊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是为主的缘故同受患难啊。”我很喜欢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的自称的时候讲到了一句话啊。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什么叫弟兄呢？啊，什么叫弟兄呢？啊，在基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什么有份？那是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见证。所以他在伯马的海岛，就是因为为主做见证，他失去了自由。然后他说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什么叫弟兄姐妹的？这弟兄也包括姐妹。什么叫弟兄呢？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所以当我们见面的时候，请啊默默弟兄，你们知道这弟兄的话是多么有分量，弟兄这个称呼多么有分量。当我称你为弟兄的时候，就意味着我愿意跟你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你是否有这样的预备，有这样的心？这是美的。所以当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不仅是将来在上帝的国度中一同有份，在耶稣的患难里面，在耶稣的国度里面，在那个忍耐里面，我们是一同有份的。我们是彼此在连接在一起的，一个肢体受苦，其他的肢体都一同受苦的，这叫弟兄啊。所以这在神的眼光当中啊，这是美的。与主受苦，与主一同承受患难，这是美的啊，很美的。你看使徒们他为主受苦的时候，配为基督受辱，他们就喜乐，就感恩，就赞美神。我是出生在这个文革期间啊，这个成长在文革的末期，文革快结束了啊。但是有一段时间，就教堂都关闭了。然后，因为我爷爷是个传道人，所以在我家里偷偷摸摸的，就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啊。啊，经常这个会受到干涉，有些时候会来抓我爷爷啊。有一次我爷爷被抓走的时候，我爷爷的弟弟啊，他就后面逃啊，他说把我也抓去。我那时候小，这个小爷爷真是傻，对不对啊？他看他大哥被抓走了，他在后面说把我也抓去，他要陪着哥哥去啊。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人那里一同有份，这就是弟兄 啊，他觉得愿意为主的缘故一起受这个苦的，多么美啊，是吧？当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，哇，我爷爷要抓去的时候，他的弟弟在后面跑着，他说：“爸，我也抓去，爸，我也抓去，美不美？很美啊，对不对？”我的老师，这个神学院的老师，前几年被抓去了啊，这失去了2年多的自由啊。这在牢里承受很多的这个痛苦啊，但是耶稣与他同在，所以我每次去，他现在放出来了，他每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，就告诉我，哎呀，都是上帝的恩典，对不对？上帝的恩典，虽然很苦啊，苦不堪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种苦啊，我不能讲，对不对？很苦，但是主跟他同在，很美啊。这个五月份我回国。回国的时候去看他，他给我讲，他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腰都已经不行了啊，有一段时间受审问的时候，这个一直坐着啊，几天时间坐着不眠不休，对吧？你坐着很难受的，对不对啊？虽然没打，但是坐在那里是很难受的啊，不让你睡觉，然后他的腰已经不行了啊，他膝盖也不行了，站不起来了。所以放风的时候，他只能靠在那个墙壁上啊，他不能走路。其他的罪犯都是要放风，要去晒太阳啊，去走一走啊，他就是只能靠在那里。警察也知道他不会走，靠在那里啊，蹲在那里，他就给自己按手祷告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你行一个神迹吧，对吧？让我站起来吧。”他就为自己祷告啊，神的灵就充满他。他真站起来了，然后站起来他就跳几下，还真可以，他就好了啊，他就好了啊。所以他说：“哎呀，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虽然坐在牢里面，但是主跟我在一起啊，主跟我在一起，在耶稣的患难当中一同有份啊，这就是美啊，这就是美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很好的环境，我就觉得澳洲环境很好啊，但是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弟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啊，至少你可以祷告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老是被抓走的时候，我每一次吃东西啊，哇，一吃东西我就流眼泪。这个牛排啊，一吃，我也很喜欢吃羊排，喜欢吃牛排，我一端上来的时候，哇，我就流眼泪啊，因为我觉得老是没东西吃，对吧？后来我就不吃了啊，那段时间我就不吃了，我就禁食祷告 一段时间。这就是什么？在耶稣的患难国度里一同有份啊。虽然你没有那个环境，但是你可以祷告啊啊，你可以为你的弟兄祷告啊，为受苦的教会祷告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人是遭受不同的患难啊，不同的难处，肢体之间要彼此相顾啊，同受患难，这是美的，这是神当中看为美的。所以为我们在受苦的弟兄姐妹，为他们祷告，安慰他们，去探访他们啊，这就是美啊。所以第三个美就是同受患难为美。第四个什么叫美呢？赞美上帝为美啊！赞美上帝为美。诗篇135篇第三节里面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本为善，这是神的美善啊！要歌颂他的美，因为这是美好的，这是我们赞美他是美的。神本身就是美善的啊，他本为善的，他本是美善的。但是我们赞美他，要歌颂他的名，因为这是美好的。神自己是美好的。我们赞美他是美好的，所以我们是要赞美我们的神为美。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。诗篇22篇第三节说：“当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”啊，宝座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中心，啊，宝座就是设立那个中心顶，那就是宝座。啊，如果有多个中心，那就是没有中心，对不对啊？有多个中心就是没有中心，啊，所以宝座就是一个中心。我们的神是唯一的，我们的中心啊，神就是我们唯一的真理，是我们唯一的中心啊，他是我们的标准，是我们的一切啊，我们赞美他， 宝座另外一个是表示得胜，表示能力荣耀的彰显啊，上帝的得胜，上帝的掌权，这就是宝座啊。所以我们说上帝的国，上帝的国，什么叫上帝的国？就是上帝掌权的范围，就是上帝的国，国就是掌权的范围啊，这叫做国。澳洲这是一个国家，澳洲的总理到中国去就没权利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不在那个国里面啊。中国的主席到澳洲来，到美国去就没有权利了啊，在中国有权利，那是国，国就是掌权的一个范围。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，神在你的心里掌权，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；神在教会掌权，神就在教会里，神的国就在教会里面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宝座就是上帝的掌权，上帝能力荣耀的彰显。我们记得上我们的赞美，我们赞美他，他就是我们的中心。我们赞美他，他的宝座，他的能力就是放在我们当中啊。所以我常常说，这个祷告是征战，赞美就是得胜。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他的能力就在我们当中，他唯一，他的中心就在我们当中，他就是我们的中心啊，他就是我们的一切，他就在我们当中掌权啊。所以保罗跟希拉抓去在监狱里的时候啊，被鞭打的时候，他在监狱里在唱诗祷告赞美神啊，结果地大震动啊，地大震动，上帝与他同在啊。所以祷告带来很大的震动啊。最近我在自己的教会讲这个圣经中的十大震动啊，你会发现震动发生的时候都是上帝特别作为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震动发生的颁布律法的时候震动，对不对啊？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地大震动，耶稣复活的时候地大震动，耶稣再来的时候震动，对吧？所以保罗跟希拉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震动，祷告带来极大的释放、自由与得胜啊！所以赞美神，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，赞美为祭，是嘴唇的果子啊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五节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啊。赞美是献给我们神的祭，是圣徒嘴唇的果子啊。神愿意我们结出更多生命的果子来，其中一个嘴唇的果子。所以求主能够怜悯我们啊，让我们的言语啊，不是带来混乱、带来亏损、带来伤害，而是让我们的嘴唇造就人，还有呢，歌颂我们的神，这是美的。你在嘴唇里面是歌颂我们的上帝，常常歌颂我们的神，这是美的。要不然我们教会是充满这种赞美的声音，在你的家里面充满上帝赞美的声音，而不是埋怨的声音啊，都是埋怨、争吵。而是赞美神，神的宝座就设立在你的家啊，神的荣耀祝福就临到你的家。我们的教会充满赞美，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美的教会，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就是一个有神宝座的、有神为中心的一个教会，就是上帝能力和荣耀彰显的教会。第五个美就是传扬福音为美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说啊，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！传福音是佳美的，何等的美啊！福音是神给人的好消息，我们要把它传扬出去啊！把福音传扬出去啊！我以前的老师给我讲啊，他说要传自己所信的，信自己所传的；传自己所经历的，经历自己所传的；传自己所行的，行自己所传的啊！哎，我好像另外有一个人也讲过这个话啊，我有次看书的时候看到，哎，传福音的时候传自己所信的，还有的传了自己都不信，对吧？信自己所传的，要传自己所经历的，经历自己所传的。要传自己所行的，你要行自己所传的。福音是好消息啊，要传给更多的人。传福音是神的差遣，也是神的大能，是神差遣我们啊，差遣我们，同时有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。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神差遣我们，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胆怯，不要害怕，对吧？圣经说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们的门徒，问题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，是肯不肯的问题。你能不能，你肯不肯去 啊，当然必要的装备和训练是需要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依靠上帝的大能啊，你要依靠上帝的能力，依靠圣灵给你的智慧。你看当时的门徒多数是无知的小民，但是上帝的灵浇灌他们充满能力的时候，哇，全福音的时候蛮有能力和大能。所以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全福音的教会，那就是一个美的教会。全福音是让我们是人与神同工，对吧？我们跟神一起同工啊，我们尽我们的本分，至于那个效果，那个果效是在乎神。所以你不要灰心啊，你就去全福音啊，那个果效，那个收割，那个成长是在乎我们的神。全福音是最有价值的事情，因为是收割灵魂啊，其他的一切都会过去，唯有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他。启示录讲的，你像地上所有的一切啊，都会过去的。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啊，不管你怎么样，到最后都是会过去的啊，它都会过去的。唯有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你啊。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为神做工的时候啊，这个是将来你会收割到永恒里面去的。很多东西你都会失去的，怎么样加在你身上又怎么样的剥夺，对不对啊？你生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，此生作为母胎，此生归回啊。但是随着你的成长，很多东西加给你了啊，你越来越漂亮了，你越来越帅了，你越来越有知识了，越来越有学问了，对吧？你越来越 有财富了，你有地位了，有头衔了。但是这些东西加给你，加给你，加给你以后，随着你这不断的岁月的流逝，又不断的、不断的、不断的一样一样的剥夺，啊，你漂亮的就不漂亮了，对吧？现在你很漂亮，20年以后你还漂亮吗？对不对？你就不漂亮了。你20年以后的漂亮，那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那是做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刘晓庆知道吧？啊，大陆的一个很红的明星。啊，60多岁了还看起来像女孩子一样。有一天他去搞商业活动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单位把玻璃擦得太亮了，他走走走没看清楚，脸一撞撞在那个玻璃上了，留下了一个印啊。他自己还把它拍下来发在这个微博上面，我看到之后我想，这个要吐多少的粉才能达到这种效果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你不要以为他这个很漂亮，20年以后我们都不漂亮，都不帅了，对不对啊？会离开你的，知识离开你的。你现在觉得很厉害，以后不行了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东西不行了，因为现在知识更新换代太快了啊！我现在我儿子才13岁，我电脑已经玩不过他了，对不对啊？他都觉得你不行，对不对啊？那你想想看，再过10年20年，你还懂什么？还有。智商也会慢慢下降，能够不老年痴呆已经很好了。哎呀，这些东西都会离开你的。你有地位，永远给你这个地位啊，对吧？到时候你有财富，财富也没用了，对吧？那到最后你收下什么呢？那就是你生命的本身，在神那里看，只有一样你在地上可以带走的，那就是做工的果效啊。当然对非基督徒来说还有一样会带走的，那就是你的罪啊。当然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在主面前悔改认罪，罪得赦免，他有一样东西可以带，做工的果效。所以全福音是最有价值，可以存留在永恒的。当然地上，我们在地上生活，我们当然也需要努力，需要工作，需要奋斗，对吧？这个都是需要的，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为上帝工作，去全福音。所以恳求神能够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全福音的人啊！不仅仅是传道人，不仅仅是啊这个啊读过神学的人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上帝的孩子都有责任去全福音，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啊，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，是主耶稣给教会的一个托付，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全福音。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对你自己来讲，这也是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，可以带入到永恒的。我们不要去见主的时候两手空空去见主，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不要一无所成去见主。所以求主能够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一生当行何时为美。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再次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有美的一个基督徒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事情，让我们不陷入到我们自我以自以为是的环境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以你为美，以你的真理的教导为美，以你给我们的标准为美。主啊，恳求你能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特别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美的教会。主啊，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成为一个美的神的儿女。感谢赞美主，听我们这个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